湾区生活一点通，点亮您的智慧生活。每周一、周三和周五下午的一至两点钟，请您锁定 AM 一四五零，与金娜一起来聊聊健康资讯，谈谈生活百科。敬请您收听由金娜为您主持的《湾区生活一点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收听 AM 一四五零新城中文电台每周一下午一点到两点的《湾区生活一点通》的健康谈的节目，我是金娜。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特别的嘉宾，在湾区行医多年的长青中医诊所的长青医师。长青你好。
金娜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来到直播间啊！可以说我们的节目是每两周一次。
是。
在我们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有关减肥这个话题，因为有许多朋友啊，我们节目之后电话给你，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些减肥的有哪一些的好的方法。所以呢，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中呢，我们依然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到底减肥有哪一些治疗的方法。在此之前还是要请长青医师来说一说了，其实减肥的过程中我们还是会遇到一些经常遇到的一些减肥的误区，比如说我有很多朋友只吃这个蔬菜和水果，反而不去吃别的，他觉得可能这样会减轻体重，甚至是只吃肉啊、而不去吃其他的，这是不是都是减肥当中的一些误区啊？
对，就是其实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但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我认为减肥应该健康的减肥，是在就是身体减轻重量的原因是为了健康，而不是为了减重量。
嗯，
但是如果要是这个在市面上很多人去减肥呢，他对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认识得很清楚，所以他们都是为了减肥而减肥，就觉得说我体重重了啊，怎么样了，那我一定要把它减下来。那他减的方法呢，我可以说这个我这个不好听的，就不择手段，就是怎么才能把这个体重减下来呢，他怎么来。那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可能对身体呢是有潜在的伤害。
比如说呢，哪一些减肥的方法会伤害到身体？
对，其实之前有提到过，那我就稍微再给大家
回顾一下吧。
回顾一下，对，比如说有一种减肥方式呢，就是说我严格的控制我的饮食，比如说每天只吃很少量的食物，对吧？说这个，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吃的多，如果吸收了，那自然这个吸收的营养就都会进入身体嘛，然后可能就转成脂肪，所以就是饿肚子啊。
啊，饿肚子。
那当然又不能把自己给饿死，对吧？所以就说，哎，吃很少量的一点食物，这个方法从减身体重量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吃少量食物的这个期间，肯定是有效的。
就是体重会减轻。
体重会减轻，但是呢，但是反过来你去看呢，这个电视里头啊，这个比如说非洲啊，或者是贫困地带的这些，包括甚至包括中国大陆的一些很贫困的地区，那都有这种骨瘦如柴的这种小朋友，对吧？那他们
虽然是瘦了，但是身体是不健康的。
对，
其实
对，所以这个关键问题就是说，第一个你不吃东西，就是吃很少量东西能坚持多久，对吧？那如果坚持不久的话呢，那个就说之后你再回来的时候可能身体又会复胖，对吧？那还有人呢，就说不吃蛋白质的，或者是说只吃蛋白质的都有。
对，就是说不吃蛋白质，其实也就是说不吃肉类的这样的。对，
有完全不吃肉类，只吃水果和蔬菜。那也有说只吃肉，不吃任何主食啊，或者有些、
就说这样都不行的。
对，或者说只是根本就不吃脂肪，见不得脂肪，说这个脂肪这个东西，都会变成这个体脂肪哈、啊，变成肥油，所以都不吃。那其实这种都不是一个好办法。那实际上会让这个身体呢，最后呢变成更胖更衰老。
像我们之前跟我们听众朋友已经回顾了一些，就是说你在减肥的时候，如果你的严格控制你的饮食，其实并不是一个好方法，对不对？
哎，
除此之外，就是说还有哪一些误区在这里先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说这些事情不能一味的去强调，为了只控制你的体重哈。
好，我想就是主要就是说，因为外面减肥的方法很多嘛，
嗯，
那我大概就是讲一下这些。我认为不好的这些减肥方法，它的问题在哪里？所以让大家这个心里了解一下这个过程啊。刚刚说了一半，就是说这个严格控制饮食呢，那它有什么后果呢？就是说体能下降，然后人很累，也没就是运动量也少了，
嗯，
营养素减少啊，
嗯，
那它的结果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脑细胞的有些死亡啊，头发脱落啊，骨质疏松啊，
嗯，就会出现这种症状。
那我就有一个、有一个病人呢，他呢就是第二胎之后呢，为了减肥哈、这个只吃少量的水果，
嗯，
身体是减重是减了，但是之后的话月经不调，然后、然后身体这个水肿，那所以来看医生的时候呢，他就说我肿得太厉害了，就像这个刚出锅的那个包子一样，那这种呢，实际上就是说伤到了他脏腑的这个气血，
嗯，
所以虽然是体重减轻了，但是随着这个过程，水肿啊什么，他体重又回来，甚至还更重，而且人呢也变得衰老了。
就是说像这种是属于只吃蔬菜的这样的，然后为了减轻体重反而是害到他自己的身体，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呢，这个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没有找医生哈、就是自己这个，因为网络上流传很多方法嘛，
没错没错，嗯，
那他呢觉得说自己想当一回自己的医生，所以呢、就挑了一个这个他觉得
比较适合
他自己的这个方子，
嗯，
然后那结果呢就是造成身体的问题，
嗯，
这个网络上呢有讲，比如说这个加味的防风通声片呢，可以这个又可以美容啊，又可以这个减肥，所以他呢一看觉得挺好，对吧，然后自己就买来连着吃了半年，
哇，
然后吃了半年呢体重呢大概减轻了10磅左右吧，可是过了没多久呢，就是过了半年以后，就发现这个这个卵巢有囊肿，哎，
适得其反了，
对
啊，
然后这个
体重减轻了，但是其他的问题出来，
对，然后这个囊肿到了8公分，然后找西医呢，就给切除了，
哦，
然后之后呢就一直服用西药哈，那不但月经没了，然后这个体重呢也又上来更多。这个就找西医开始治疗，开始算呢，这个4个月以后呢，人就长了10几磅。
嗯
啊，那当然反过来说，这个人家防风通声片呢本来也不太会造成这个卵巢的囊肿，
嗯，
可是这个药它有它的药性，对不对？那你不知道这个药性的时候，这个比如说原来已经有可能很轻微的卵巢囊肿了，
嗯，
那这个药呢是泻，就是是治这个实症的比较多的，那这个女生呢她的情况呢可能是比较虚一些，那结果她的这个肾气虚弱，她吃了这个防风通声片以后呢就是更虚了，那这个身体变得很凉，然后这个气血呢就比较凝聚，所以这个原来有的这个卵巢囊肿呢可能就更严重了，所以这个就是堵得更厉害了，这个就是她不明白这个药性啊，自己想，就是自己
觉得这个偏方好像
比
较适合自己这个减肥的身体哈，其实是不对的。其实不管怎么样，我想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就是说，特别是爱美的一些女士，觉得哎呦，春天来了，应该是一个减肥的时机了，因为马上春天之后就是夏天，我们就要穿一些薄的衣服了，可能身体呈现在外边的就多了一些。这样的话，一味的想减肥，所以其实像我们之前讲的一些，其中有一些减肥的方法并不是很适合自己的，对不对？
对，
嗯，那到底我们应该掌握哪一些减肥的方法？您觉得应该从哪一方面入手呢？
其实从我的观点来看呢，就是说体重控制它不是一个 单一的一个问题。
嗯，
应该从这个糖，当然糖的话，包括这个碳水化合物，因为它最后会在身体里转化成这个糖分哈。
嗯，
那从这个我们吃的脂肪啊，然后还有说我们平时这个怎么去控制自己受到的，就因为我们尤其在硅谷嘛，这个压力，生活压力很大，
没错。
那怎么去管理这个压力？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怎么去调整自己的新陈代谢的这个状况和内分泌的状况，还有这个运动，这些方面呢其实都要面面俱到。单做一样呢是刚才和前一次其实都提到过了，这个非常有限的。那而且如果只做一样的话，可能会造成这个一些不在意之间吧，就造成一些伤害，所以应该去综合考虑
啊，要综合考虑，就是一个减肥哈，要从多方面要入手，然后来达到你这个身体的这个体重既能减轻，然后身体的其他的因素又能达到一个平衡。
是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访谈的话题主要是聊一聊减肥到底有哪一些最适合您的一些方法。如果在节目之外您想要有一些话题跟我们长兴医师分享的话，你可以拨打他的电话，他的电话是408-215-1683，408-215-1683。我们广告之后呢，来继续跟朋友们分享这一话题。好，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收听 AM 1450新城中文电台每周一下午1点到2点的湾区生活一点通的健康谈的节目，我是金娜。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特约嘉宾是在湾区行医多年的长青中医诊所的长青医师。长青你好。
金娜好，听众朋友们好。
请他来到节目间呢，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之前我们曾经谈过的减肥这个话题。春天来了，有许多女生啊都想要有一副很好的身材，其中呢有一些比较肥胖的这样的女生或者是男生，想到底来怎么样减肥，减肥有哪一些好的办法。那今天呢就请长兴医师到节目中呢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从中医的角度来怎么看肥胖，以及用中医的角度到底有哪一些好的办法来治疗肥胖的这个也算是一种病症，对不对？长兴医师，我们大家其实一直知道这么一个观念，就是说肥胖其实也是属于内分泌系统出现问题的一种症状，其中之一，不光是吃的多啊，还有其他的情绪方面也会引起这个肥胖。那从中医的角度到底来怎么看肥胖？
好，这个我想其实肥胖这个问题涉及的面非常的广了，像金娜你刚刚也提到说跟这个情绪可能有关，跟内分泌的状况有关，那也跟这个遗传有关，跟生活的这个吃东西的习惯有关，对吧？这个其实是很多个方面的，那当然也跟他身体里头的一些怎么讲，我们中医讲的一些病理啊，比如说痰啊、湿啊、火呀、这些东西有关系。所以我就先举一个例子吧，从这个例子我们也许可以看到一些这个怎么讲，这个一些端倪哈，这个中医怎么来看这个肥胖这个问题。
嗯，
比如有这样一个女病人呢，她26岁哈，已经就是说生了一个孩子，那身材
那还蛮早的，
对，身材呢中等哈，
嗯，
但是体重比较重一些啊，183磅，
哇，
哎，
嗯，
去看他的时候呢，这个属于这个比较全身都还蛮丰满的，
哦、
这个哎，这个尤其呢，这个像肚子啊、腰部啊、还有这个臀部啊、还有大腿呢，
嗯，
这个都比较胖一些，
脂肪比较多了哈、
哎。对对对，
在这儿我先打断一下，就是说我们其实在这之前也要厘清一个概念，就是说您的身高和体重什么样的这个一个比例，中医的和西医的这个肥胖定义算不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眼里看这个人觉得这个胖真的是标准不一、有的人我们看已经很苗条他还觉得是肥胖，有的人其实我们觉得好像是介于这个肥胖界内之内、可是他觉得哎还 OK。 所以到底从中医的角度什么样的程度算是肥胖的，
这个比较难界定，因为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只要身体有不平衡就可以去调理。所以呢，那比如很胖的，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双下巴呀，然后这个小腹很大呀，或者说哎，在腰上一捏可以捏出很厚的一块这个脂肪来，这种当然就是说明显的肥胖了，对吧？
嗯。
那还有一些人呢，你看着他也许并不是太胖，就是看上去不是太胖，但是实际上的身体可能如果再称上去称还蛮重的。然后他也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容易这个痰比较多啦，然后或者说有一些吃东西比较量很大啦，
嗯，
那这种的话呢都可能跟这个肥胖的症状有关系。
嗯，从中医的角度，像您刚刚说的，可能是从外在的这个感觉和你自己的体内的一个感觉哈。
嗯。
但是西医可能也有它的自己的一个参数，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指这个目测法了。
嗯、是西医的话，一般从这个它有一个东西叫 BMI， 就是
对，
就是这个身体的这个一个体脂肪的一个指数。那但是这个因为这个标准的话，我想大家都可以在网络上查到了，我就不详细的去讲这个 BMI 到底有什么意义了哈。
嗯，
但是从这个来看的话呢，其实有方法可以量得出来每个人身上的脂肪和肌肉的一个比例。
嗯、
那甚至是说好一点的、更先进一点的这个秤的话呢，它可以测得出来身体每一个部分。当然是他通过一些方法了来去推测说每一个部分里面的脂肪和肌肉的比例。
嗯，就像刚刚常信医师说了，就是说通常说的这个 BMI 就是一个测量肥胖度的、
嗯、
那在网上你可以查到它就是有关你的体重和身高的一个比值。
对对对，
就是一个指数、
嗯、
当这个指数它有一定的界限，从西医的角度就是说哎，你要是体重过低一个数值 18.5 啊、
嗯、
较低啦，那如果是超重的话，它可能就是说当你这个比值超过25了。
对，
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这个肥胖还是会对身体带来很大的不好哈。
对，因为肥胖的话、
嗯、
它可能会影响，如果从这个深远来讲呢，可能影响到我们的血脂代谢的这个异常啊、
嗯、
那糖尿病啊，这个是血糖代谢的异常，对吧？那糖尿病后面就更复杂了，出来一堆并发症哈。
嗯，
那还有一些这个心血管病啊，就是也是因为胆固醇高或者血脂高，然后这个导致心脏和这个脑血管出一些问题。所以其实肥胖还是蛮
危害性蛮大的。
对对对对、
哦、因为你在生活中如果你要是不去控制肥胖的话、
嗯、
以后当真的你身体出现肥胖
是
到一定程度的话就很难控制了。
对，那而且还有一个呢、
嗯、
就是说指标是指标，那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对吧？
哦、嗯、
那我们有一个指标，当然说过了线了西医就认为是肥胖，但是自己呢，因为比如说个人身材有大小，然后生活习惯有不同、
嗯、
对吧、
嗯、
那即便都在指标里头也有偏高和偏低的。
嗯，
对吧？那这个里边就说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到一个最健康的一个状态了，
对
对吧？
对。但是像您刚刚举的这个例子说、嗯、这位女士她身高好像是不算是很高，可是呢她的体重却将近180磅，所以像这样的体重已经大大超过她正常的这个体重范围了。
对对对、
嗯，
当然我们就看一下，就是因为中医看病嘛需要辨证论治、
嗯、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他的情况，对吧？那才能决定说到底用什么药比较合适。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另外一位女生哈，自己觉得怎么样，自己吃一些药结果出了问题。所以我们中医的话呢要根据症状来决定说到底用什么
药。
哎、对、
哦、像他这样的话你通常会给他用些什么药呢？
这个就是说要辨证论治嘛，所以要根据看他的一些症状，
嗯，
和当然方法呢有针灸啦，有中药啦，
嗯，
那需要的话也会用到一些这个刮痧呀或者排毒的方法啦、
哦、刮痧和排毒也会用到、
其实这个中医的这个方法很多，甚至他自己也可以做一些按摩啦、
嗯、
作为辅助，对吧？那不可能天天到我这边来扎针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一般我在这个交代他们这个做完了针灸之后回家呢自己也做一些辅助的疗法。
嗯
啊，就像刚才讲的，这个不是要很多方面，就多管齐下，不能只在一个方面。
嗯，
哎， 那说回来呢，就是这个女生呢，用我们的中医的诊断呢一看，这个她平时呢这个容易口干口渴，然后喝水很多，然后有时候呢还会头晕胃口非常好，这个每次吃非常多的食物，然后又爱吃零食，对吧？可是呢，有时候还会胃疼，胃疼呢就是有一些溃疡的症状吧，但是经常呢也会饿得觉得饿得受不了，那他还有这个大便呢比较干燥了，这个有时候腰酸背痛，那月经来的时候呢又会痛经啊，然后这个胸胀啊，所以呢这个我们来看呢这个新陈代谢呢就比较慢一些，然后身体里的水分比较多一些，
会反映出他身体是什么样的不对吗？
对，就比如说这个口干口渴，愿意喝冰水，这一看这个拿一杯冰水啊，这个你一看就知道说这个身体里头大概是热很明显一些，那再加上这个有这个极度的饥饿感，爱吃甜食哈，这个呢都说明说说不定呢有时候有这个低血糖的这个症状发生，才会有这种强烈的饥饿感。那这个实际上也是身体胰岛素分泌的一个不平衡了，那大便硬呢，也是说明身体的水分少了，那个比较干燥了，所以那下肢又有肿，对吧？那个有一点点浮肿，所以呢，这个腰酸腿痛，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就还有这个肾这边代谢，就是对水的代谢也有问题，所以就是一个是热啊，一个是肾的水代谢的问题，这主要来看吧，就这个两个方面，当然。去治疗的话，就是针灸和吃中药了。
就是说，您对这样一个是肾的问题
对，
和热的问题，对不对？
对对
你主要是先从这个针灸这方面，那
对，对。
你给他一般针灸是用了多长疗程？
其实它是针灸和中药一起来用的，因为只用针
对
灸的话呢，
的
对，在
好
中
哈。
国的话，一般针灸的话，可以每天来哈。那在美国，一般隔个2天或者是3天才来一次嘛，那这个病人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每个星期来3次了，因为要想把这个问题解决，还是一开始要多花些功夫的。另外呢，配合中药，我们就有一些穴位了，这个去专门去清降这个胃火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比如说啊，这个在脚上有一个这个内庭穴，那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能够除胃火的一个穴位，它可以把然后它也这个胃火降下来以后呢，这个饭量就会自然减下来，然后这个饥饿的感觉也会减少。那同时呢，还有另外的这个中药配合，也是可以清胃火
这样就是从他饮食上先给他控制一下，对
的。
吧？
对，这个是利用针灸来控制饮食，所以这个针和药一下去呢，他没有那种饥饿感，所以吃东西就少了，然后这个而且平时零食抓的也少了，这个哎，
这样的话，作为从中医的角度来治疗肥胖的话，一定要用针灸，还有它的药性，对他的身体才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疗效哈。
对对对。
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些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长兴医师的电话，他的电话是408-215-1683，408-215-1683。像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肥胖的问题，以及其他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我们现在呢，先稍事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湾区生活一点通，点亮您的智慧生活。每周一、周三和周五下午的1至2点钟，请您锁定 AM1450，与金娜一起来聊聊健康资讯，谈谈生活百科。敬请您收听由金娜为您主持的《湾区生活一点通》。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 AM 一四五零新城中文电台每周一下午一点到两点的湾区生活一点通的健康谈的节目，我是金娜。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一个非常困扰的一个问题，肥胖的问题。那我们今天邀请的特约的嘉宾呢，是在湾区行医多年的长青中医诊所的长青医师。长青你好。
哎，金娜好，听众朋友们好。
现在我们其实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您想要减肥的话应该采取不同的体质，
对，根据体质来决定说到底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样的方法哈、啊那之前也说了一些比较有趣的这个例子，像我们刚刚说了身高其实就是正常的一个身高，1米60的一位女士、那她的体重呢竟然达到180多磅，
对，
那像这是严重的一个超重了啊。那您对她的治疗是采取一个什么方法？
刚才我有顺便提了一下，就是说一个呢就说请降胃火哈、把这个食量帮她控制下来，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的肾的水的代谢不好，所以帮他去加强肾功能，然后去也帮助他利一些水。
像这种情况大概对他治疗了多久之后他会有一些好转？
对，他在这个针灸和吃中药的第一个月吧，体重下降了大概8磅。
哦，那还不错呀、
因为中药就是用纯中医的方法跟西医不太一样，就是说有时候比如说吃一些利水药啊或者怎么，可能很快这个身上的水分就丢失了，但是这个丢失了并不长期来看并不见得是一个好的，因为它没有去治本嘛。
对，
那我们中医呢是根据他的这个病情，是希望说调理，就在这个肥胖的这个问题解决的是同时哈，让这个身体还是健康的。我想这个是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也解决了其他的问题。
对，也是我们在节目中一再提倡，就是说你去减你的体重，去治疗你的肥胖这个病症，但是呢，最重要你要是保持一个健康的体态，这是长青医师在我们节目中一再提倡的。而且他自己呢，说实话是用奇经调气针的方法，配合中药治疗各种内分泌以及免疫系统疾病方面呢，都有非常独特到之处。在我们今天节目，我们没有开放 call in 的热线电话，那如果听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有关减肥的这方面的一些资讯呢，或者是说其他林林种种的有关健康和养生的问题，都可以拨打他的电话，他的电话是408-215-1683。那现在我们再继续请长青医师回到刚刚的这位肥胖的朋友，像您治疗一个月他减了八，
头一个月对他降了8磅。对、
那
当然我们治这个肥胖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一般来讲呢就是说差不多要，我认为要12个星期左右吧。
12个星期。
对，因为其实这个也不完全是一个治疗，那除了治疗以外呢，我们认为这个病人他可能有些生活习惯呀、生活方式啊需要改变，对吧？
没错。
那重新建立这个新的习惯呢，建立从就是改变的话大概要6个星期，然后这个再把这个改变呢再稳定下来呢大概又要另外6个星期，所以呢这个减肥的疗程呢一般就设在这个12个星期左右。那12个星期下来以后呢，这位患者呢他的体重呢减轻了14磅。
哇，
跟这个183磅比，就说减轻14磅，这个已经接近1/10了哈。
但是应该还是在继续要做这件事、
然后后面呢他就进入一种这个他自己觉得也还不错，那他就进入了一种这个维持的模式，就是说、
维持了、
那维持的话其实差不多1个半月吧，那又继续又降了2磅。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其实你看他身体，当然体重呢是说降了这个16磅，可是你去量他的这个胸围腰围的话，其实降的还更多一些，就是比例更多一些、
就是尺寸会减少很多。
对，就是说实际上呢你可以认为是说他通过一些锻炼呢，包括吃中药扎针呢，他身体里面的肌肉的
紧实度
增加了，肌肉也变多了、那这个脂肪呢变少了，因为脂肪变少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这个松弛的这个部分它就小了很多，对吧？那肌肉本身呢它是增强我们新陈代谢的，所以它如果这样去维持的话呢比较容易一些，因为这样吃进去的东西呢肌肉越多呢它代谢的就越快，脂肪就越不容易存储、 所以我们最后的目标呢是说，哎，肌肉尽量多一些，脂肪呢，要稍微少一些。
所以从外观看起来，
外观看起来瘦了很多，
尽管是说降了10磅，但是我相信可能是从外观看起来就是大改观了。
对对对对，
之前比较肥的、比较松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对，
可是呢，通过这种健康的减肥方法，人的肌肉可能变得更紧实一些。
是，
除此之外，给我们介绍其他方面的引起的肥胖。
我先找一个关于。就是说内分泌有关的一个
介绍
例子吧，对，这样一个病人呢，他身高呢跟前一个也差不多，那体重呢，就是轻了，相比之下轻了不少哈，可是他自己呢，就是你看呢，就是还是也是一样，就是说这个腰啊、臀部啊、腹部啊，还有胳膊呀，尤其胳膊，他到前一个是腿比较胖，那他是胳膊看上去比较粗一些，那他呢就是说。这个有这个吃过一些减肥的西药，但是他一吃的话呢，就失眠呀，然后这个烦躁啊，所以他就不敢再吃了。那来看中医的时候呢，一样胃口比较好，然后这个便秘，然后这个皮肤上长痘子，然后这个月经的时候呢，不就说比较胀，然后有血块啊，肚子痛，所以这种呢，就说他的。我们来看呢，就是整个内分泌呢有一点失调
了，那他会是多大年纪的这位女性？
不到30岁吧，二十，
那还蛮年轻的。
那他一来呢，我们看到说，哎，内分泌有问题，对吧？那所以我们针灸就是有一些这个调理这个人体内分泌的一些穴位，然后中药呢也是看根据他的症状哈，有便秘，那帮他去通一通这个大便，因为他便秘其实挺严重的，这个接近一个星期一次，
哇，
这个脸上不长痘痘才怪呢。对，我们就这样，就说一个是说，帮他软便，然后通便，然后再一个呢是，调理这个内分泌。那中药和针灸呢，两个一起进行哈。他在治疗的第一个月呢，降了5磅半吧，不到6磅。
哦。
看过来呢，就是说也一样，这个腰腹呢就明显的这个瘦了，然后这个便秘呢也明显改善，所以后面呢他接着就又去就说继续治疗。那我们这个两个月以后呢，大概是一共减了10磅吧。那这个时候看上去这个身体就比较轻减一些了哈。那到了3个月，其实第4个月结束的时候呢，一共减了12磅。
哇，那真的是不少哎。
对，
像他这种病例，他要进行多久？就一个月以后吗？
对，就是他一共做了将近4个月，然后减了12磅，所以
4个月，哇。
对，当然我们这个减重的话，也不是说特别快的减下去，因为减有时候是说是减得越快呢，长得可能也越快。我们是希望健康的，让这个身体有一个有一个这个适应的过程。
就像您刚刚说的，我们经常说这个肥胖其实跟许多这个生活方式啊，还有饮食方式是密切相关的。
对，
而且像你看你刚刚说的这些病例，我自己听着我都感觉许多都是有一个共同点，这个胃口比较好。
对，胃口比较好，因为吃的多，吃的多自然就会消化的。就是吸收的多嘛，
就吸收的多哈。那在这方面说到吃啊，那能不能在吃的这方面，就是说对减肥的朋友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说到底应该吃些什么？
其实还是有不少办法的。
那我们呢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再请长兴医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到底有哪一些的食物让你吃起来又满足你的胃口，同时呢又避免你能够增加你的体重。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湾区生活一点通，点亮您的智慧生活。每周一、周三和周五下午的1至2点钟，请您锁定 AM1450，与金娜一起来聊聊健康资讯，谈谈生活百科。敬请您收听由金娜为您主持的《湾区生活一点通》。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健康谈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金娜。在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许多朋友都非常热衷于的一件事情，就是减肥了。特别是春天来了，有许多女性的朋友想把身上的肥肉减掉。其实我们今天说的不仅仅是你自己感觉肥胖的问题，而且是说有许多肥胖的病症已经影响到你健康的问题。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来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健康，然后呢身上的肥肉又减掉变成非常紧实的肌肉。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特约嘉宾是在湾区行医多年的长青中医诊所的长青医师，请他来到直播间，就是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一个大家可以说非常关心的非常热衷的一个话题。长青医师你好。
哎，真的
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进行到最后一小节了。那最后一小节呢，想跟听众朋友们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呢，来分享一下减肥从生活的方式当中，我们来怎么样控制我们的饮食，这方面有没有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好的建议呢？
我想我就先就是给大家推荐几种经常会推荐给我的病人吃的一些蔬菜呀、水果呀、或者说纳次啊这一类东西呢，就帮助他们作为这个辅助治疗的一些方法吧。
嗯，就说这些食品在您看来既能满足他的胃口，反而呢又不会增加太多体态的重量，是不是？
对对对。但是again呢，就是说这些东西呢只是这个其中的一部分哈。比如说像主食，我现在提到的蔬菜啊水果啊，主食我没提，别到时候又不吃主食了、这个只是说这些都是辅助的哈。
辅助的哈、就是说主食还是要吃，
对，
不能只吃蔬果蔬菜，只吃这蛋白质肉类，这都是不适当的。
那我可以稍微的讲一下呢，就说这个比如说一个比例的问题哈。
嗯，
那这个比如说我们讲这主食啊，碳水化合物这个东西呢，大概啊要在你每天吃的这个东西里头占四成。
嗯，
然后这个蛋白质呢可以占到三成啊。
啊，蛋白质三成，
三成或者再多一点啊。然后这个剩下呢就是说一点点的脂肪啊。如果从热量的话呢，脂肪它可就不是一点点，因为脂肪热量比较高嘛。另外呢就是这个水果呀蔬菜呀可以就是多一些。其实水果蔬菜也用不着限制太多的量，蔬菜尤其是蔬菜可以多吃一点哈。水果因为比较甜嘛，那个也是要注意一点点。
嗯，那么到底有哪一些防止肥胖的蔬果呢？
对，那第一个呢我就想说猕猴桃。
猕猴桃。
猕猴桃呢是我认为是最适合于这个减肥的食品。它酸酸甜甜的嘛，
对
不对？然后这个有很多的营养，然后因为绿色的嘛，对吧？
嗯，
然后它的热量呢又非常的低，而且里头呢有很多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呢它可以帮助我们不但是促进这个消化，还可以把一些多余的这个脂肪啊，就是随着食物吃进来的一些脂肪啊什么东西，也因为它膳食纤维不被吸收嘛，所以它就裹着一些多余的脂肪就随着这个大便就排出去了。所以呢，而且呢就是这个膳食纤维在肚子里头的时候呢，因为它也不被消化呢，它就是会让人有这种饱足的感觉。
哦，
所以就是比较，我认为是比较好的，就是说又能兼顾营养，又可以这个做到减肥的这个选择了哈。
所以猕猴桃是首当其选哈。
哎，对，而且呢，这个其实猕猴桃也不光是一个减肥的一个好的这个水果，它还有很多营养成分呢，是可以帮助美容的。所以他这个
那就是说女性朋友更不能少了吃猕猴桃。那每天应该吃多少比较好？
其实我想就是水果的话呢，每天吃就是也不要多太吃太多，对吧？
吃一个两个
都可以
啊，一个两个都可以。其实说到这，我曾经在俄罗斯住过的时候呢，我那里的俄罗斯的朋友他就告诉我们说，特别是说孕妇啊，或者是说小朋友啊，他都要至少一天吃一个猕猴桃，这是他们民间的这个营养的这个方法。
嗯，
那他们就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营养。
对，
嗯，
但是这个猕猴桃呢，因为它性质稍微寒凉一点哈。那我们讲这个肥胖的人里头，刚才我例子里头都说的是热的，那也有一些人体质比较寒一些哈。那这种他们就要少吃。你就看到说，哎，如果要是比如说容易拉肚子啊，相对来说容易拉肚子、大便比较溏的这种人呢，就应该 注意就不要吃太多猕猴桃了，而且呢它容易跟这个奶制品啊就是起一些反应，因为里边的这个化学物质哈，所以呢这种就是说吃完猕猴桃以后呢不要马上喝牛奶。
其实有很多的食物它产生这个化学作用一定要注意了，
对对对，
不是说你什么都好的你就都放在一起，当不相容的时候反而在你的体内会产生不良的反应。嗯，
对。第二个我想建议的这个算是又是蔬菜又是水果的吧，这个就是番茄、
嗯、
啊。那这个
就是我们说的西红柿。
哎，对，哎、
嗯，
这个西红柿呢，它的这个热量，如果从这个我们看这个热量的角度来说，它非常的低哈、啊，大概吃四五个西红柿加起来，还不如你吃一碗饭的这个热量多。
嗯，
这个时候呢，就是它，你想吃了。好几个哈，对，也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让人有这个饱足的感觉。那关键呢是说它里面也是有很多的膳食纤维啊、可以把这个肠毒给排掉啊，这个通利大便啊，又吸收胆固醇啊，所以这个因为有些肥胖的病人的话呢，它还是伴随着这个胆固醇的异常和这个血脂的异常，那这个东西呢就是一起呢它就可以起到这个一举两得一举三得的作用。
嗯，
然后呢番茄红素呢它还可以减少这个脂肪的聚集，就是说这个物质哈
化解，
对，它可以化
解、
对，它是可以让这个脂肪不要聚集成这个团、
哦、
所以又可以有消脂的作用，
这是很不错的哈、
哎、对，
你体内如果脂肪多了它还可以起到化解的作用。那像它的话一般在我们食用的时候是炒来熟食的吃还是生吃比较好、
看体质。
看体质，
对，我认为、哦、一般就是这种容易饿容易渴的这种人呢可以生吃、
嗯、也可以生吃、
对，尤其是他们可以说在饭前啊、
嗯、
吃饭前先吃生吃一个西红柿啊、那我们的脑子呢大概要过20分钟才会感觉到说我们吃进了东西，那在这个时候你先吃进去一个西红柿呢，然后才慢慢开始enjoy 你的这个午餐晚
餐
的时候呢、
哦、对对对，
那这个时候就是说你提前告诉大脑说哎我已经放了一些东西进来了，
嗯，
然后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呢，因为这西红柿它也占了一部分地方嘛，所以你自然这个
就有饱足感了，
对对，食量就会
减
少一些、
嗯少嗯、
哎，而且呢这个番茄呢它还可以这个去掉这个腿部的一些疲劳、
哦、
所以就是比如说有些人有不安腿啊，或者说觉得腿很累呀，或者说这个下肢有些肿的呀，这种其实都吃了这个番茄以后都有这个帮助、
啊、
哎，
这么好，哎，看来我们应该多吃西红柿哈、
还是根据体质哈、
啊、那它属于是寒性的还是热性的食物呢、
就像我说的，如果是体质比较寒的哈、
嗯、
那中医说对于这种人呢，或者是比较虚的脾胃比较虚的，就是要不是忌湿生冷嘛，
嗯，
所以呢这种就是把它可以烤着吃啊，或者说煮熟一下吃啊都可以、
嗯、但是番茄我们说的就这个西红柿它是属于冷的食物，
它偏凉一点，
偏凉一些哈，
对，
嗯，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一些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们、
比如说卷心菜啊、
哦、这也是
对洋白菜嘛，就是
对、
哎、
对对，
这个东西呢、
嗯、
它也是一样，这个里面营养就是说维生素也高啊，这个膳食纤维含量也高啊，那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有嚼头，就是这个圆白菜不管是生的还是熟的、
嗯、
其实
是不是就我们说的大白菜呢，
不是大白菜、
哦、
是那个洋白菜，那个
圆
圆的、
啊、
对对、
哦、
哎、
嗯、
这个东西呢就是吃起来呢就是说要嚼啊，嚼半天嘎吱嘎吱嚼半天，
对，它的纤维好像多一些、
哎、对
哈、
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吃只要这个一颗洋白菜你吃个这个1/6-1/8就很饱了哈，
嗯，
那所以呢这个用开水焯一下，吃我们吃熟的比较好啊，
嗯，
但是也不能吃煮的太久的，
嗯，
所以焯一下焯熟了，然后我们在咀嚼的过程呢，刚才在讲这个西红柿的这就已经提到了，说让大脑知道说哎我们在嚼东西，我们有食物进来了。
所以卷心菜这也是我们经常在家庭饮食中不可缺少的。除此之外，因为现在我们节目的时间所剩不多、请常新医师简洁的跟我们再说一下还需要有些什么食物在我们平时饮食当中经常会吃的、
我想这几个食物已经够了，我稍微再说下运动吧。
运动好、
运动的话呢就是我想要时间比较久比较缓慢的运动，比如说、这个游泳啊，或者是这个就是快步走啊，比如走这个一走就走个2公里、3公里这个样子， 花差不多将近一个小时，因为爆发性的运动呢，烧掉的这个热量呢是肌肉里面的热量。
嗯，
那只有这种长时间的运动呢，才会消耗到我们的脂肪。
嗯，
所以这个运动方式要注意一下。
以上听众朋友们听到了长青医师跟我们分享有关减肥的这方面的治疗方法，还有一些你生活中应该注意的生活方式以及饮食方式，甚至你要注意你日常的这个运动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期的健康谈的节目呢就暂时聊到这，在此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呢，为了让大家轻松一下，我们播放一首轻快的歌曲，带给你一个美好的时光。听众朋友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
停在这里，不敢走下去，让悲伤无法上演。下一页，你亲手写上的离别，由不得我拒绝。这条路我们走得太匆忙，拥抱着并不真实的欲望，来不及等不及回头欣赏，木兰香遮不住伤，不再看天上太阳透过云彩的光，不再找约定了的天堂，不再谈你说过的人间世事无常，借不到的三寸日光。木兰香遮不住伤。